胞弟推特露面辟谣刘亚洲出事原因在这段话入面。建制派亦都唔睇好，话林郑连任行情走低，难逃中共洗脑。大陆英语六级考试被植入党史教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24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据传同弟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一起被捕。虽然始终没办法从中共的官方获得证实，但是因为刘亚洲红二代以及军中高级将领的特殊身份，所以持续激起网络热议。在12月23号，刘亚伟的推特账号有了动静。一个名叫左拉的推特账号12月23号发文，对外公开刘亚伟的推特账号，并且以局外人的口吻介绍话，刘亚伟以前默默地做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后来做中美印象，感觉是在度勤勤恳恳地做学术研究。好快，这个刘亚伟的推特账号就转发了左拉的推文，并且附言话，多谢你对我们主办的活动和网站的关注。这个推文似乎证实了刘亚伟并未被捕，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推文对目前各界关注的重中之重刘亚洲是不是平安直至未提。习近平反腐近十年来，大老虎突然间落马已经不稀奇。刘亚洲在2017年提前退职，也都似乎显示他并不是被习近平认可的亲信。所以对刘亚洲被拉的传闻，外界都抱住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去分析背后的原因。时评人江峰在最近的一期节目入面分析话，作为原国防大学的政委，刘亚洲的军事思想不会只是停留在军事层面，也都会去到政治层面，对中共军队的影响力非常大。刘亚洲2015年12月曾经在中共官媒参考消息以及新华网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军改是一场革命》。其中刘亚洲对比美军和共军话，在瞬息战的今日，美军在近几场战争入面，一个班长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呼叫到航空兵火力突袭，一个单兵两分钟可以呼叫来地面炮火支援，美军的统帅部直接指挥到单兵，但是他并不是强化集中指挥，而是逐步下放战斗的自主权。刘亚洲认为，共军目前采用的是苏联军师团模式，指挥体系是适用于机械化战争的金字塔结构。这种指挥体制应对现代战争，特别是瞬息战争有难度，但是固守本土，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又是有效的。看上去左右为难，其实这个话给我们知，到了要你换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了。看起来刘亚洲似乎呼吁下放军队自主权。江峰认为，刘亚洲认为共军应该换个方向前进，这一句是他被捕的关键。江峰说，乜嘢先是换个方向呢？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党卫军能够完成乜嘢？军队的彻底改革必须同中共体制的全面改革甚至更换同步。江峰总结说，这个就是刘亚洲被拉的根本原因，因为你骨子入面你的思想基础就是要造反。江峰还提出，刘亚洲不单止天然亲美的立场很敏感，他另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在总参，一个在空军，都担任领导的职务。可以想象刘亚洲在中共内部拥有内线以及号召力，当然是内斗各派都想争夺的关键人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积极配合北京当局侵蚀香港自由，即使是这样，建制派人士对他连任特首亦都不看好，说他连任行情走淡。林郑月娥日前去北京述职，先后获得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接见。据香港01报道，12月22号习近平在中南海先后接见了林郑月娥和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之后同两位特首一起晚宴。林郑月娥的先生林绍波和澳门特首夫人亦都在座。报道说这个是四年来的首次。对此报道引述资深建制派人士分析，目前距离香港特首选举只有三个月，时间相当敏感。该名人士说，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宴请林郑夫妇，一是表达豪想，二是展示安抚或者话别，但是目前看来以后者的味道比较浓。该名人士表示，下一任特首的人选可能会在下个月浮出水面。据报道，林郑月娥12月22号晚间在北京会晤记者的时候，亦都没有直接回应会不会连任的问题，只是说一直会担任第五届特首至明年6月30号，任内特区事务都由他本人处理。另外报道仲指出，虽然林郑获得习近平高规格的宴请，但是党媒新华社只是报道了会面情况以及讲话，并没有提及宴请一事。中共为了强化统治地位，自今年3月份推出党史学习教育运动，是中共历史上面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展开的党史学习教育。没想到的是，这一种洗脑运动连英语6级考试都不放过。今年12月的史题入面居然出现延安精神、中国革命的圣地、缅怀革命先烈等等以往只会在政治考试出现的词汇。根据自由亚洲12月22号的报道，由中共教育部主办的最新一次英语6级考试 CET6 12月18号在各地举行。三套试卷入面各有一套中译英的翻译题，内容分别同井冈山、中共一大同延安有关，其中充满了工农红军、了解党史、缅怀革命先烈、延安精神、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等等的表述。有网友对这一次6级考试的内容评论说，6级翻译有考研政治的味道了。也都有人煞有介事地发布郑重声明，表示本人在卷上面所写的内容和本人政治立场无关，都是因为英语翻译水平较差所致。来自江西有多年英语教学工作经验的钟福全表示，中国以往的大学四六级考试内容是相对去政治化的，亦都会有同托福、雅思、GRE 等等国际英语考试相似的内容。他说，这些国际性的考试背后的意识形态是比较自由主义的，比如说强调国家的合作、社会的公益团体怎样自我发展等等。更有一些话题在中国是比较禁忌的，譬如讨论政府应不应该控制媒体。而这一次英语6级考试出现了这么明显的中共党史内容，钟福全说这个反映中共正在收紧舆论。他说，我觉得他既然开了这个头，下一步很可能就会搞出一套党八股的作文题库叫学生去背了。现居美国从事中译英笔译工作的薛先生就此分析说，我觉得英语实际上不单只是一门语言，它承载的是英美文明本身的文化，是一种尊重自由、拥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文化。中共当局在英语考试入面加入共产党的宣传，实际上就是要切断这一种文化和这种语言之间的关系。他用比喻的方式说，中共当局这样的行为就如同在英语入面植入病毒，令到大家就算学习了这一种西方语言，也都依然难逃中共洗脑的魔爪。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和结婚登记人数双双下降，令到缺乏劳动力和社会老龄化问题雪上加霜。中共官方为了改变当前的人口问题，手段频出。日前吉林省政府说要提供20万分肉消费贷鼓励生育，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激烈回应。综合大陆媒体报道，12月23号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支持银行机构为符合相关条件的注册结婚登记夫妻最高提供20万元分肉消费贷款，按生育一孩、二孩、三孩 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降息优惠，同时减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另外方案还说，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在子女三周岁或者六周岁之前，要给予一定比例的激励奖励，省级财政还将会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助。在原有90日的产假基础上面，按政策生育的女职工产假增至180日等等。方案还提倡适龄分育和全面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等等，要争取将吉林省纳入父母育儿假试点省份。在微博的相关消息下面，网民纷纷留言表示，就算直接补贴20万估计都没几个生，还20万消费贷款优惠，鼓励负债生细路吗？还不起可不可以拿个细路抵债？生 BB 都要贷款了，生的意义是什么？有网民直言，因为韭菜不够割了，所以要增加韭菜。中共30几年来暴力推行一胎化政策，强迫男性和女性接受绝育。现在恶果显现，再花样翻身鼓励生育。民众批评政府将老百姓当做生仔机器。目前住房、教育、社会保障三座大山已经将年轻人压到喘不过气。大量的年轻人纷纷躺平，拒绝结婚和生育。自从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对立陶宛祭出一连串外交经贸施压，引发欧美多国的关切。继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立陶宛总理通话表达力挺之后，布林肯再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话，双方强调会持续同立陶宛企喺一起。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美东时间12月22号傍晚公布的通话摘要，布林肯当日同博雷利除了提到俄乌边境紧张情势，亦都关切中共对立陶宛政治施压、经济胁迫的升级。他们批评北京的作为冲击美国和欧洲企业。普莱斯说，双方强调在立陶宛面临中共胁迫之际，他们会持续支持立陶宛，亦都会致力合作强化彼此的经济人性。此前一日，即是12月21号，布林肯亦都亲自致电立陶宛总理希莫尼特，关切立陶宛输往中国货物卡关的问题。布林肯表示，美国对立陶宛的支持如铁甲一般坚定，并且承诺会致力同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对抗中共的外交和经济胁迫行为。立陶宛因为台湾问题持续遭到中共的威胁打压，立陶宛一度被中共在海关系统里面除名，导致立陶宛的货物没办法清关。后来虽然重新出现在海关系统里面，但是立陶宛进出中国的货物依然遭遇障碍。此外，同立陶宛有关联的跨国公司亦都遭到中共的威胁，被要求切断同立陶宛的联系，否则将会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欧盟表示正在收集相关的资料，一旦发现北京当局违反国际贸易法规的证据，将会诉诸世界贸易组织 WTO 寻求解决。连日来，多名中共政法系官员接连受审或者被拘捕调查。12月22号，中共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前党委书记、局长唐丽娜受贿案开庭审理，她被指受贿人民币2401万余元。12月21号，中共山西省公安厅前党委委员、国保总队总队长李柏被指收受巨额财物，被立案审查调查。同一日，中共山东威海市政法委前书记刘茂德的受贿案开庭审理，他被指受贿人民币2105万余元。亦都是同一日，中共官媒报道河南省前常委政法委书记金荣坤涉嫌受贿被审查起诉并且被逮捕。前面提到的这四个人都是因为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国际组织追查。此外，12月23号，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专门机构 中央610办公室前副主任彭波受贿案在江苏无锡开庭审理。他被指控受贿人民币5464万元。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